要惧怕是在第二十节罗马书，刚才我们所念的第十一章。感谢上帝，我们来到第十一章，因为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讲到整个信仰的教义，来到十二章开始才讲到怎么做人。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不喜欢思想，不喜欢认真探讨信仰的内涵，我们只在乎外在的侍奉，外在的行为。如果你不晓得神怎样借着这本圣经来启示他自己的心意的话，那你在神的面前，你在人的面前的行为也只是行律法而已。我们常常以为犹太人已经被遗弃了，保罗告诉我们没有这样的事。他说，我且说，神弃借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神并没有弃借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是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行说我的命。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祷告，就像以利亚的祷告一样，我们自以为意，我们认为我们是外邦人，我们知道认为是以为这个犹太上帝已经完全遗弃犹太人了。其实从十一章告诉我们没有，因为保罗就是犹太人，因为保罗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他告诉我们他就是以色列人，他告诉我们他是阿伯拉罕的后裔，他告诉我们他是便雅悯的支派。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就是从便雅悯支派出来，他的名字叫做扫罗。所以保罗还没有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耶稣以前，他也叫做扫罗，因为他用在他的族群里面一个伟大的人物，在那个地方成为他的提醒。所以圣经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并没有弃借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犹太人是神在万古以前就已经拣选他们，要叫他们在那个地方用他们在神的面前的这个经历来向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来宣告那个神的存在。当然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失败过，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也要从别人的失败得到一些的这个警惕。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像以利亚一样来控告上帝的百姓。是的，他们曾经杀害耶稣基督，有一个这样的说法，我不懂得有多正确。希特勒之所以屠杀这么多犹太人，因为他要替耶稣报仇，有人这样子说，不然你就很难了解为什么他屠杀这么多的犹太人。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以利亚在那个地方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我们讲过不要为神大发热心，要让神的热心成就这件事情。每个人都说他所做的他所讲的都是为神大发热心，所以教会就变成很多的问题，弟兄姐妹就很多的问题，因为你也热心，我也热心，我希望你顺从我的热心，我希望你希望我顺从你的热心，我们怎么会不吵架呢？所以保罗从来不从这个角度来看，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单要同心，我们更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要热心，我们热心的是神热心的事情，不是热心我们自己要热心的事情。 所以当以利亚在那个地方看到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犯罪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行说我的命。以利亚在整个圣经里面，在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他是代表先知，摩西是代表律法。所以我们在罗马书里面前面已经讲过了，有先知和律法证明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基督就是整个律法的总纲，所以我们可以在前面已经看过了。所以当以利亚在那个地方来以为只剩下他一个人来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圣经说上帝回话是怎样说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你不要以为只有我们会得救，有时在整个信仰和救恩上面我们是不太容易了解。我相信上帝的心比我们宽广得多，宽广得多，不像我们那么斤斤计较。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否认上帝是很严厉，上帝也是很严格的。当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拜巴利拜以斯他录的时候，神借着以利亚警告那一些人，警告亚哈王，警告耶洗别，只有他才是这才是神，其他的根本就不是神。所以呢，当以利亚以为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上帝说，我还留下7000个人未曾向巴利去的。所以教会不会因为没有什么人就倒了，以色列不会因为没有以利亚就没有人敬拜上帝，上帝还留下7000个人，如今也是这样，叫做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余数在旧约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名词， random。 当以色列人灭国的时候，犹大灭国的时候，有一些人跑到这个其他的外邦的地方去，巴比伦啊，跑到这个埃及啊，跑到黎巴嫩啊，所以他们知道有一天这些人要回来。那到底回来了到底是谁，在神学上面有很多的探讨，因为不同的先知有不同的看法。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一些说是那些继续留在这一个耶路撒冷的，他们是余数；有一些说是那些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那些是余数；有一些说是早先就已经离开这一个耶路撒冷没有遭遇战争的那些犹太人才是余数。当圣经发展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才是余数，那一些因着亚伯拉罕的信而相信上帝的才是余数。这当然不是在告诉你说犹太人不是，因为犹太人那一些真正在神的面前把信心建立在亚伯拉罕的信上面的这样的一些犹太人，他们也是余数。所以圣经里面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不在乎行为不是告诉你你可以随便做，不在乎行为是告诉你你不能够，你不可能靠行为得救，你还是要有好行为，但是你的好行为是你做人的基础和基本。我在提醒，把孩子送去学校，孩子考好成绩没有功劳，本来就应该好好读书，不好好读书就要打屁股。做人要好好做人，不好好做人要受审判。所以做好事没有功劳的，行为是没有功劳的。保罗在这个地方要提醒，特别是外邦人，特别是基督徒，他在告诉这一些基督徒，特别来到11章的时候，整个对象很清楚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一群外邦的基督徒。他在那个地方讲到， 这个恩，那如果是啊，如果啊，既然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你今天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你很好，是因为你知道你犯了罪，所以你要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你知道你不完美，你不完全，所以你要成为基督徒。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说我很好，所以我今天来礼拜堂。我也常常说，很好就不必拜神了，因为没有任何的神明，如果你相信其他神明的话，没有任何神明可以惩罚你。我们就是不好才来，但是我们不能够不好来这个地方，我们我行我素。所以后面我们要看上帝是怎样对待对付犹太人，同样要用同样的标准来对付我们。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果你从第一章一直听到十一章，我们很清楚讲过，不是以色列人生的就是以色列人，不是阿伯拉罕生的就是应许之子，因为以撒玛利不是应许之子，以扫不是应许之子，只有以撒所生的雅各和他的十二个儿子才是应许之子。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几代基督徒了，我当然上天堂，没有这种事情。每一个人跟神是建立自己跟神的关系，不会因为你的爸爸是上帝的儿子，你就变成上帝的孙子。上帝是没有孙子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子，每一个人都要自己跟上帝建立关系，你才能够承受那个后世后裔的那一个福分。这个我们前面也已经讲过了。但是呢，有一些人呢，他们想犹太人他们所求的，他们真的在那个地方求。你不要以为犹太人不敬虔，我相信犹太人比我们敬虔。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保罗很清楚的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他可以证明他犹太人对上帝是有热心的。所以我们不要在成为基督徒以后自以为意。就像我们在查人如何改变的时候，我们不单单要认罪，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的自以为意先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当犹太人在那个地方犯罪的时候，当犹太人想做借助律法来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保罗在这个地方说，如果是恩典就不是借助行为，因为借助行为就根本不是恩典。所以以色列人以为他们真的能寻求这个律法，遵守这个律法的时候，他们能够得到这个恩典。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说，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他就成为顽梗不化。因为他认为，我努力一点，我再加班一点点，我再努力一点点，我一定能够得到。越努力越没有办法得到，因为你想靠着你的行为。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遵守律法是说，上帝你不必做，我来做。领受神的恩典是，上帝我没有办法做，但是你已经做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所以你越想做，你越发觉到你没有办法达到。但是那些蒙拣选的，因着阿伯拉罕的信的，你发觉到他们得到。整个罗马书是要告诉犹太人，你不要以为只有你遵守律法可能得救，还有一些人，他们是因着阿伯拉罕的信的缘故，他们是可以得救的。因为阿伯拉罕先以摩西信给我们看到先以律法，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概念。如果犹太人真的遵守律法，他还是会得救。但是我们放如果， 有人能够达到吗？上个礼拜我们讲有一个人达到，耶稣达到。耶稣不必靠恩典，耶稣因为生来是犹太人，他行犹太人的律法，他完全，他达到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王梗不化，如经上所记，上帝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保罗对犹太人说，这些都在我们的经上已经讲了，上帝知道你们在那个地方有眼睛不能够看见，有耳朵不能够听见。我们常常说，那些没有听到的怎么办？你怎么会假设他听到就会有回应呢？你也听了很多了，你还是不相信有一些人就是没有办法回应的。你怎样苦口婆心，有一些人就是没有办法回应，因为人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而我们有回应，那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因为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才发觉到我们是一个罪人。如果圣灵不在我们里面，我们根本就认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我当然也可以这样子。那圣灵怎么会在你的心中？恩典。圣灵怎么会在你的心中？神拣选。你没有得讲了，你说哇，那神拣选我，没有拣选他。罗马书说你是谁，我讲过了，不是你是谁，你是什么东西啊。窑匠不能够拿一块土按他的心意要作为贵重或者卑贱的器皿吗？难道不可以吗？那神样样要听你和我的讲话，你就比神更神了。你相信有神，是你听神的话，绝对不是神听你的话。神已经讲话了，你不听，神就按照他所讲的话来，在那个地方让你知道你已经得罪他。我再讲一次，人犯罪因为他不听神的话。你说不听神的话就犯罪，当然嘛，父母亲叫你做你不做，有没有得罪父母亲？本来就是得罪父母亲，不做而已嘛。为什么会得罪？因为不听话。所以以色列人整个观念，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主，他独一的，你没有的类比的。所以上一次上个礼拜我们讲，你若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口里认他是主，什么东西，你所有的权利都摆在神的主权底下，这个叫做你口里认他做主。我在提醒我们每次，主啊为我做这个，主啊为我做那个，他不是你的女佣。你应该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用我。这个是以赛亚的祷告，我在这里，是你用我，不是我用你，是我为你做一些事情，不是你为我做一些事情。而神让我们有机会为他做一件事情，一些事情，这是恩典。那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两节告诉你。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了不起，没有的。凡是以为了不起的，最后一定起不了。包括基督徒，后面要告诉我们。所以大卫在那个地方给我们看到，他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让他们愿意认罪，愿意悔改，愿意知道他们是硬做景象的。我且说他们视角是要叫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 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很多基督徒拿这一段来讲，你看啊，犹太人失败了，所以我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保罗说不是，他们跌倒，上帝让外邦人，让救恩临到外邦人的目的是要激动犹太人妒忌，要激动犹太人发愤。哇，这个好处本来就应该是我的，怎么会临到这些外邦人呢？当他们在那个地方回想的时候，他们就，我应该好好做犹太人，我应该在那个地方遵守上帝的律法，我应该相信上帝。所以上帝让救恩临到外邦人，这样的讲话不是保罗告诉我们的，连摩西也这样告诉我们。保罗已经讲了2000年了，我们还不懂。摩西已经讲了差不多3500年了，我们还不懂。人哪里有进化？你看古书你看不懂，人家几千年已经写了，你还不看不懂，你进化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只能够感谢上帝。我应该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应该在神的面前让神的福气可以临到我。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就翻圣经告诉你什么叫做福气，你再回去看什么叫做福气。我们今天有这些福气吗？如果这些福气都临到我们的话，犹太人怎么会不发愤呢？犹太人怎么不在那个地方不会嫉妒呢？今天犹太人很多时候看我们外面的这些基督徒，外邦的基督徒，他觉得你也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可能比我们更糟。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我们的义如果不能够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够进上帝的国。法利赛人已经没有办法了，更何况你和我，如果你要靠行为的话。所以这个义到底要在律法里面得到，或者要在阿伯拉罕里面得到，要在信的里面让这个义临到我们，或者借助我们的行为来得到这个义呢？保罗接下去告诉我们，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保罗说什么？你看他们失败了，结果你有福气。你看他们缺乏，结果你得到了。那如果他们得到，你不是得到更多吗？你看到这句话的意思吗？所以你不要咒诅犹太人，你不要认为犹太人没有办法，他这么衰所以你有机会，他如果不衰你不是更有机会，他不好你有福气，他更好你不是有福，更加有福气吗？你爸爸如果有100万，分给你50万，那如果他有200万呢？你就有100万了。他破船还有3斤铁，你还可以有20-30万在手上。如果他没有破产，你不是更好？啊，这是保罗的观念，而我们应该抓住这个观念。替犹太人祈求，求他们真的在神的面前得到福气，那他们就成为神恩典流通的管子，把那个福气也临到我们。当然我们不要忘记，一切的福气都是从神来，但是当神的百姓一同在神的国度里面同心合意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我们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在那个地方羡慕，以至于他们会重新考虑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保罗说，因他们的过失为天下人负助，因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负助，更何况他们丰满了。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自愤，或者可以激励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保罗做使徒，外邦人的使徒， 他发挥他外邦人使徒的这个职分，他敬重他的职分。你是神的儿女，你要敬重你是神的儿女的身份，你不要像以扫把长子的名分都卖掉。我们会笑以扫，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比以扫更不如。他喂一碗红豆汤，你可能喂一粒红豆，哎，芝麻绿豆，你就把你的身份给出卖了。人家都在看我们。如果人家说我才不要去礼拜堂，因为你礼拜堂有某某人，他不是在讲我们礼拜堂不好，他要我们反省。如果是我说，当然无可救药的才来我们礼拜堂，我应该感觉到光荣。人家救不活的，我们救得活，有什么不好？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个人会影响我们，那个人会影响我们，为什么你没有想你可以影响他？为什么我们没有那个斗志？为什么我们说近朱者赤，近近墨者黑？为什么我不是那个朱的，我不是那个黑墨的，我要让别人来拦我？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有把握，当然各方面你今天你要操练你自己。保罗在那个地方说，我这样跟你讲，我尽了我的责任跟你讲。我们做牧师做传道，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讲话，不敢讲话就不要做牧师，不要做传道。耶稣不敢讲话，他就不会上十字架。保罗不讲话，他也不会被抓。有些事情是不可以息事宁人的，该讲的就要讲，当然你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当然你要知道神要你讲。保罗这样子跟他讲，我这样讲或者可以激动我的骨肉之亲，让他们妒忌啊。那么呢，结果有些人妒忌了，就我也要得到这个福气，那他不是得救了吗？所以整个第十一章并不是在那个地方夸奖我们外邦人，整个十一章在告诉我们，犹太人不好你都得到福气，如果他好你岂不得到的福气更大吗？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以天下就得以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对吗？他们被丢弃，天下与神和好，他们如果被接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现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犹太人就是那一个出现的果子。你的信仰要扎根在神启示给犹太人的整个旧约的圣经的里面。我们不是标新立异，我们说旧约不重要，保罗从来没有讲新约，耶稣也从来没有讲新约，新约的作者没有一个人讲新约，因为还没有新约，都是讲旧约。他们讲的就告诉你，旧约里面预言的就已经在耶稣身上了，后来这些写出来了叫做新约。所以你怎么没有旧约就要读新约？你怎么不看新约 你会明白新约到底在讲什么？你如果不明白旧约，你根本不知道保罗底这些人到底是谁，何西亚到底是谁，以利亚到底是谁，阿布兰到底是谁，雅各到底是谁，以撒到底是谁，摩西到底是谁。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整个神启示的圣经的里面。保罗接下去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也橄榄的借在其中，一同得到橄榄根的肥质。犹太人是被折下来的，不是连根拔起，所以树干还在那里。这个是圣经里面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的，橄榄的根还在那里。那这个橄榄树上面有一些枝子被折下来，犹太人把我们这些外邦人插在上面。你们懂得借枝吗？是把好的插在坏的上面，或者把坏的插在好的上面呢？ 坏的插在好的上面，那生出来是好的还是坏的？好的。梨子接在桃树上面，生梨子还是生桃子？生梨子，怎么会生桃子？不过这个梨子有桃子的味道。犹太人比你差吗？你比犹太人好吗？犹太人这么好，都还要被折下来，更何况你和我？更何况你和我？那有一些戒支是把好的插在坏的上面，坏的比较容易生存，比较容易吸水，好的不容易。所以如果你把好的插在坏的上面，你这个不容易生长的会借助那一个不好的根和干吸收到更多的养分，那你还是会长出果子，不过已经掺了不好的一点点。但是你把不好的插在好的的上面，一般上很少人这样子做的，一般上很少人这样子做，但是上帝做了。所以你有什么好夸口？人家是真的橄榄枝子，我们是野橄榄枝子。保罗在这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拓作根，乃是根拓作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所以你夸口什么？我夸口什么？犹太人竟如在整个的旧约里面还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和我没有把耶稣钉十字架吗？当然他不会再被你钉，因为他一次献上就够了。我们修路信仰的时候，我们修路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同样的跟犹太人是一样的。犹太人的结果是被折下来，你和我会好到哪里去呢？所以这段话是很严格很严肃的，你不要以为那枝子被折下来是要叫你接上。保罗说不错不错，那是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所以不要自高反要惧怕。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要战战兢兢。所以当我看到一些人来聚会的时候，好像开 party， 好像每次都嘉年华会，我就在想有没有搞错。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可以那么随便。今天是我们加拿大国庆，加拿大总理请你到他的宫廷里面去，你随随便便，你当然唱加拿大的国歌，你当然哇听听到底我们加拿大出了哪一些伟大的音乐家，你一定唱那些很严肃的，不会唱 pop song。 这个也是在敬拜的里面有些观念要让我们去思想，要去思想。我们把好的诗歌都丢掉，你注意旧的诗歌一届两届三届四届还唱不完上帝的恩典，新的诗歌一段没有了，没有了，你就知道写旧诗歌的那一些前辈真的是有灵性，而且新诗歌的只有音乐性，可能都没有信仰。所以你不要夸口，哎，我们现在有新歌。保罗说我不是说不可以唱新歌，因为新歌唱久了就变旧歌，知道吗？但是不要把旧歌丢掉。保罗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上帝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 像那有恩慈的人，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面，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上帝的恩慈跟严厉，上帝的爱跟公义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你不能够有这面没有那面，你不可以有那面，你不可以啊，没有这一面。所以我们认识上帝的公义，我们要爱人，我们爱人，我们在上帝的公义的里面嘛，不可以随随便便。犹太人随随便便，那上帝就把他们从这个橄榄根上面给折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上帝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天，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树，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保罗这句话讲得很清楚，你把坏的插在好的上面是错的，是逆着性的，没有人这样子做的，但是上帝做了。所以这个完全是怜悯，完全是恩典。我是到中国去，他们就讲我们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有人这样子，在山东潍坊一群人就往耶路撒冷去，那时候大家民智还低，但是大家有的是热心往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在哪里？不知道，向西走就对了。所以他们真的向西走，遇到日本人轰炸的时候他们就附在那边，等到飞机过了他们就跑过去走路哦。后来国共战争，他们还没有出新疆，共产党就管中国了，所以这些人现在就在新疆，都老人家了。我一个同工在那个地方专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当年这些人是怎么要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看他们的热心。所以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真的是要装备自己，如果你真的有那个心智要传福音给犹太人的话，那就不是随随便便。那不要说犹太人，传给我们中国人的话，我们都不能够随随便便。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天生的野橄榄，我们砍下来是逆着性结在好橄榄上面，所以我们是不好的，我们是不好的。感谢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好，感谢主让我知道我生病，所以我去看医生。最怕是你不知道你生病，死得不明不白。最怕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得罪人得罪神，到最后被审判还不知道。但是感谢上帝，今天你会在这个地方，至少你被提醒了。保罗说什么？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说我们外邦人比犹太人好，没有，我们是野橄榄。永远记住你是野橄榄的枝子，所以不要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因为在神的预定里面，那些犹太人必须有这么多的数目字得救，但是有一些犹太人不得救，结果呢就用外邦人在那个地方来顶替。到底有多少人会得救？多少？有一个学说说，我赞成这个学说，当年多少天使犯罪，得救的人就有多少。补助那一个在上帝的面前犯罪的天使的数目，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有一部分不相信，我们外邦人就补上这一个不相信的犹太人的总数，等到数目满足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又说我除去你们的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作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作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保罗老早就讲，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了；我们还犯罪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了；我们还做这个不信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耶稣基督成就了，就让一些人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设计里面，有可能悔改。不是每个人都会听了福音都会信主的，没有这种事情。所以整个罗马书在告诉你是神的主权。当然我们犯罪的理智说，那他没有嫌我，我没有错，当然没有错，你没有错，他也没有错。他错在哪里？你考59分，他考59.5分，校长给他升班就不嫌你，你说哇不公平，才差点五分，我校长还是你校长？所以我错吗？我没有错，因为我是校长。那他为什么会升班？恩典就是这样的。你为什么留班？谁叫你拿59分？59分本来就应该留班的。我们犯罪本来就应该死的，我们会得救完全是恩典。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神的恩赐和显召是没有后悔，神给我们的是恩典，神给犹太人的是显召，当然神也显召我们，所以我们也领受这个恩典。那些被显召的犹太人，当然他们也有恩典。我们不知道谁会得救，谁会不会得救，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不是因为知道有人会得救，所以我们不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因为我们知道有人会得救。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哇，心灰意冷，哇，我来了2年多了，没有人信主。上帝告诉他，这城里面有我的百姓，你只管传。保罗就传，所以义定论是帮助你去传福音，不是阻止你去传福音。如果神不义定，我传做什么？如果我知道这里没有人会得救，我传做什么？但是感谢主，我不知道有没有，所以我要传。所以我传的时候，上帝的显明就被彰显出来了。圣经说，你们从前不顺服上帝，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怜悯。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悯，现在也就蒙怜悯。啊，这整段你可以看到第11章这样讲，第10章这样讲，第9章这样讲，讲到什么人？讲到何西阿。那你去回去看何西阿，我们已经讲过，我们每个人像淫妇一样子，有丈夫还去找别的男人，有上帝还崇拜我们心里面的偶像。我们在人如何改变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你心里面的偶像到底是什么？如果是的话，那你不是淫妇了吗？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很清楚，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如果不是神的恩典。而如果神的恩典临到了你和我，我们怎么可以这样而已？因为上帝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惜众人，给你知道你没有办法。人总是不顺服，神知道我们不顺服，所以神自己预备这个救恩，预备这条道路。所以我们既然是外邦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你们不可在这个地方自高，反要自怕。所以盼望我们整个罗马书从第1章讲到第11章，我们结束了以后，你有一个清晰的观念，要吗你遵守律法，我相信你会上天堂；要么你靠恩典，你有办法遵守律法；要么你凭着信，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联系你，联系我。所以保罗写了罗马书，我们也讲了罗马书，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再次反省，我们没有什么可夸，感谢上帝。 犹太人失败得到福气，犹太人成功，我们不是更得到福气吗？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记住我们的身份，战战兢兢在神的面前，摸着神的心意，回到那一个橄榄的根那个地方，好好在旧约上面立下这个根基。你再回头再看所有的新约的书信的时候，你就一目了然了。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我们虽然是野橄榄的枝子，但是你还是把我们借在橄榄的树根上面，叫我们今天能够有一点的作为，有一点的在你的面前可以为你做见证的。我们确实乏善可陈，但是你把我们众人都牵在不顺服的里面，你的怜悯你的怜惜的确也临到我们的身上，就叫我们不要自高，叫我们真的在 你面前存着惧怕的心来侍奉来敬畏你。我们求你一位的圣灵在人的话语仔细的时候，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做光照启发的工作，让我们明白你的话，将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